感谢主，我们有，可以实体，也可以超越时空。今天我看见很多的新的朋友哈，在我们当中。那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讲到这个天与地。我们的主日其实不是接地气的日子，我们的主日是仰望天上，就是我们的眼光是从上面，然后看下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接地气，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就是说我们的神的生命，这个神的话语要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很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叫做接替地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一段的时间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接地气的时间，我们要看天，所以我们一同的让神来跟我们讲话。我今天的题目是天与地的这个生命，我们看一看天跟地，我们的这个生命跟我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低头关注地上，但是主，当我们抬头仰望你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天上就让我们看见人子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若不为你癫狂，我们若不爱你，我们实在是可诅可咒的一批人。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就把今天的时间，把下面你要对我们说话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钉痕的手中。愿主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超时空的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实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的来唱着我们赞美你的诗歌，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清洁，来领受从天上来的声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天与地的生命。谈到生命，我们常常的会有误解，这个生命以为就是我能够活多久，以为是寿命，但是生命不单单是我们活多久的这个寿命。所以刚刚牧师眼花的在看这个圣经，这一节的经文，我为什么没有，我今天要讲好几段的经文，但是顾念到牧师的眼花，所以不让他读那么多。我们今天呢，可以呢，就一节经文能够刻在我们心里，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有很多段的经文。那这些的经文都可以配合我们这一个题目，就是天上跟地上。所以这一节关系到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活着。有一个诗人说，我们什么时候活着却失丧了生命呢？就表明我们活着这个肉体，我们好像有生命、有气息的在地上活着，可是却失丧了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来分享这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单身的团契的群，现在有100个人，他们在寻求这个婚姻，他们大部分都是破碎的一个婚姻，受过很多的挫折，所以现在有100个人在这个群里面。那么昨天呢，就有一个视频，就是讲到这个哈佛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所以这个视频呢，受到群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喜欢，说我收藏了。那里面讲什么呢？我看了之后呢，我就想到，正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那个视频里面没有讲的。那个视频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哈佛大学75年的一个研究，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这个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去选择很多人，但是很多的试验呢，就是试验这个人到晚年的时候，到后来他们是怎么样，有幸福感，他们的生活好像很好，他们的这个依赖着什么？可以过着这种幸福的生活，它是75年的一个测试，一个研究，是很多的团队哈，他说有的人呢就是没有到 晚年他已经过世了，所以那个研究就断掉，然后再找人，他们有很多从年轻年老的都有，有很多人呢就是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那么最后的答案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的来依靠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感到幸福呢？不是任何的东西，是这个人际的关系和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相信这些破碎的家庭，我们那个这个群呢叫做孤独有家群，就是这一些在婚姻上面受过创伤的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寻求神。那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要把它收藏这个是一个关系。可是里面很大的一个缺失是什么呢？就是我昨天跟弟兄姐妹说，我说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个视频里面没有讲的，就是你怎么样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家庭的关系和人际的关系。这个你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可是你不一定有好的关系。那这个好的关系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神要对我们所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包括孩子教育，包括婚姻讲座，我们好像都是在追求就是某某人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上周有一个这个婚姻讲座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姐妹非常好，她的这个三次这个失败的婚姻，那么现在呢他就来分享他现在是怎么样能够靠着主寻找到他的一个美满的一个另一半，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在讲这个见证。那然后呢他就是讲到他的过程，他就讲到他怎么认识他现在的先生呢，是透过一个网站。然后呢接下去在提问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问那个网站叫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他在那个网站里面找到了他的这个白马王子，找到了他的那个很心满意足的现在另一半。所以呢很多人就关注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后来我就是来分享，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找哪一个网站，也不是 copy 他的这个过程他的这在哪里这个方法，我们是回到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他带领我们。那他是神因为他的心预备好了，他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所以就在那个网站里面他找到了。可是你不一定在这个网站上面找到，也许在这个网站里面你找到了是一个很坏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那我们的关系究竟建立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追求方法还有某某的这些的媒介，这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可以操作，我们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其实我们都错了。都错了错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太关注的就是某一个人他的这个成功的一个秘诀。其实呢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如果不懂得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们没办法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讲一个，就是一个是属天的生命，一个是属地的生命。那这两个生命怎么能够结合，怎么样能够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读福音书路加福音，都会有这一句话，就是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全部你看起来都是生命，可是一个得一个失丧这个就是为了什么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为谁，里面说为着耶稣，如果失丧了生命的那么将要得着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都是将要失丧的这个生命。如果我们不失丧，我们没办法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那个天上的这个生命。 所以一个属天的生命和一个属地的这个生命呢，它是不同生命的一个这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生命呢，就有着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就是那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活在哪一个生命当中，你就会遵循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轨迹而活的。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是因为生命不一样。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生命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这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呢，里面讲呢，就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所以这里面看见的就是不同的一个生命所带出来的一个生活的轨迹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地上的生命，这个地上的生命的一个特点。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属地生命的这个动力哈，这个是加上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属地生命的动力是来源于个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所以他讲到了外邦人的，就是还没有天上生命的人的这个外邦人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啊，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呢隔绝了。里面提到了生命，因为跟神的生命隔绝了，然后呢就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里面就看见了这个属地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神的这个知识，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读圣经来认识神，认识这个圣经的知识，认识神的这个知识。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学问都是从一年级开始哈，很多的孩子们从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小学、中学一直读，有很多人读到博士、博士后，就一直在读一个知识。可是我们今天呢，对上帝的知识没有，所以呢很无知。那这个无知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些特点，就是心里很刚硬。我们心里刚硬很多特点，就是这个比方说一个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反应都是不接受。所以这个无知的时候就带到了一个，就是心里面很刚硬，就是他不会想到这个心里面柔软的特点，他就是不考虑其他的，他很刚硬的拒绝。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呢，说良心既然丧尽了，这个我们的良心，我就想到我的良心那个不信主的时候是丧尽的，那我怎么样是上进的呢？丧尽的哈，这个上帝创造心是为什么的呢？我从小告诉我儿子，这个我们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心，创造我们的各个器官是干什么的？一个嘴巴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各有各的功用的。但是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是干什么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答案。我告诉我儿子说，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是干什么的呢？是爱神用的，我们的心是用爱神的。可是我们今天良心丧尽呢，就是神创造了我们的心，可是我们把神拒绝不让他进到我的心里面去，所以这个叫做良心丧尽呢。就上帝创造的我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可是今天我把神推出去，这个就是良心丧尽，我的心的功用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就放纵了这个私欲，这全部都是我自己，我想什么，我愿意干什么我认为什么好的。所以就是像伊甸园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觉得那个果子很好，很好吃他们就放纵这个私欲，然后就这个罪就进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贪行的种种的这些污秽，污秽就是不属于神的， 不是神要求的，所以我们的心呢就变成了很多的需求不被满足，有一要二，有二要三，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很多很多要得，得一定要是加法，不能够减法，就是一定要满足我这个需求。所以属地的生命这个动力呢，它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那个需求要满足，所以我们就是过一个要得的这种人生，我要得很多的东西，才能够心里面，满足。那其实呢，我们是两个国民呢，就是在地上的我们是一个国民，两种不同的国民。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呢，耶稣说呢，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这个里面讲到了我们人在地上活着，可是我们一天到晚就是为了这个食物，我们的肚腹，我们的这个需求，来花尽了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可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人，他说呢，我们不是单靠食物的，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是我们靠着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是那个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多少呢？有多少人是每一天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咀嚼这个神的话，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迷惑人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分辨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着神的话来活的。所以地上的国民呢，特点就是装备杜甫。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里面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地上有很多的诱惑人的事情，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乐此不疲的就是来谈论，一谈论地上怎么样买房子，怎么样的在地上赚钱的这样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兴趣的。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的结局是沉沦。那如果我们是有天上的国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主耶稣从天上 降临。所以这个是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国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和生活的一个目标。我们常常找那个方法的时候，如果你忽略了我们是哪里的人，那你没办法找到我们该有的这一种的生活的状态，在地如在天，天人合一，我们都知道的。可是我们在地没办法如天，为什么呢？我们在地上太多的愁苦。这个我信主第二天，我就是特别的在神面前祷告了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跪在神面前祷告的，那是我第一个人生里面第一个祷告。因为在给我传福音的同学呢带我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我的心没有真实的跟神祷告，我只是他说一句我讲一句，当时心里面很复杂的很多感觉，我没有专注说跟神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神说话，所以他就教我，他说一句我讲一句。可是我人生第一个祷告就是我面对面自己跟神的那个祷告，大概持续了一两个小时，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疑问，那一天之后我完全就不一样了。在这个之前，我是每天忙着这个很多事情，低着头走路。可是那个祷告之后，第二天我的头就开始扬起来了，我就看到天，我说上帝，你创造的蓝天那么美，我每天劳苦愁烦的在做什么呢？我都从来没有为你创造的这蓝天来感谢你。那我第一次的抬头仰望天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么美，我以前怎么都没有看过哈。所以这个是两种的国家。我那一天就是重生的那个进入了一个天上的一个国，在地上很多事情很多的烦恼还都存在，可是我的心已经飞到天上，然后我在地上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我进到那个美术馆办公室的时候，我跟以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然后周围的人都说， 你又遇到什么好事儿，那么高兴。我告诉他们，这本圣经太宝贵了，我有了一个天上的一个创造主的生命进到我里面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古怪，我觉得我这个疯了啊。美术界里面就传谣说，这个高伟川就别再找他写美术评论了，他已经疯了，见到你就会说耶稣。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可是我心里面特别开心，当别人还不了解的时候呢，这个会说我是一个宗教狂或者是一个什么哈，但是那一个时刻，我觉得我已经在地如在天，随便你们说什么都可以，我里面就是欢喜快乐，每天在读那本圣经，我周围的这个同事画家他们都知道，我就抱着那本圣经，当时是传福音给我的给我的那个同学送我的那本圣经，然后那本圣经哈，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一年当中读了四遍，我上公共汽车一手扶着栏杆一手在看，所以一年就看这本圣经啊，我觉得太宝贝了。所以但是今天很多人，我好像信主了很多年，他说也没有这个，好像这么多年都没有读过好的读过四遍。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圣经能够满足我那个心，所以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两种生命的轨迹。那以前呢，这个我在忙着很多事情，好像很满足，有名有利有地位的，在别人看起来，但是我里面的那种不满足终于被神的话被他填满的时候，那个谁在拉我说离开没有神都不完全不可能，因为里面你体会了，所以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那我们这个两种生命的这个轨迹哈，我们就看一下。今天很多这个心理学特别著名的呢，就是这个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理论好像很宝贵，总结了我们的一种生活。那可是这个理论，我后来发现哈，这个理论完全是跟天上的生命跟我们的福音是背道而驰的，就是相反的。这马斯洛他的这个理论哈，很多人有这个就是看为至宝的，就觉得哎呀很好，把人生都解释清楚了。我们首先是要追求的衣食住行啊，这些基本的这个人的需要，然后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满足我们的生活的需要，生存，我们有温饱的阶段，然后慢慢追求有了温饱了，我们就要进入小康了，有了小康了，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富足的那个阶段，然后有了基本的衣食住行，然后我们就追求这个人要有安全感。今天很多时候人没有安全感，很焦虑然后他就要追求钱在银行里面多少了，然后才有安全感。那么之后呢，他就会有人际的这个交往，有很多的朋友，遍天下都有朋友的时候，有朋友好做事。在中国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所以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就是到医院里面，到哪里，如果你跟这个医生没有关系的话，那个就是另外的一种的被冷落的，被这个边缘化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人有很多遍地都是朋友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夸口就是说你要干什么吧，我那里有朋友，你就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你回国来你想做什么，你到医院检查身体，我医院有朋友，就以这个为自豪，就是有人际的这些朋友这种交往，然后呢好像才有人的自尊尊严，然后这个尊严和这个荣誉感和成功感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有自我的价值。所以这整个的是我们人地上生命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最后就是我很有价值，所以很多人都要服侍我，然后我升官然后这个做一个高官之后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个我就很有价值。那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追求，所以这个箭头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我们的自我价值，所以这个是我们地上生命的一个轨迹。这个属地的生命这个轨迹的特点就是德，我有了一有二，然后一直往上面哈， 这个一直到这个。所以呢，那可是属天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属天的生命完全是相反的，是往下走的。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哈，耶稣要让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就是耶稣要我们完成了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转变，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里面讲，耶稣对他们说呢，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这个彼得原来是一个打鱼的专家，我们今天很多的专业，我们在我们的领域里面，可能我们这个如鱼得水的，就是像彼得一样，他很擅长这个打鱼。但是现在神要让我们过天上的生活的时候，就要改变我们这种人生观的一种根本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就是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舍掉了这个鱼，然后我们去过一个得人，得人的什么？得人的灵魂。因为上帝看重的这个最宝贵的就是人的灵魂。所以这个我们要得人的灵魂，可以活在天上，在地上再也没有那么多我们的焦虑，我们完全的是一个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无论有多少的暴风雨，无论有多少的困难，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种生活。那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说呢，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里面就有舍命。所以这个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他来服侍我们，而不是我们服侍他。所以耶稣就要我们完成了这个人生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翻转，这个叫做悔改。悔改是完全的一个调转，人生观完全就改变了。所以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价值呢，不在于有多少人簇拥着我来服侍我，而是我这个服侍了多少人。所以整个的一个翻转，而不是追求那个当官有多少人来为我解决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翻转了之后服侍了多少人，那个是我们的价值。所以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里面说呢，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在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当求上面的事，而且我们的这个地上的生命呢，是死了，死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思念上面的事情，否则我们都不知道天上的生命，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子的。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了我们，为了我来舍己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死的，我现在的地上的生命是死的，才可以活的把天上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是他，所以这个新的生命在活的。所以现在这个天与地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地上的生命死了，同钉十字架，然后活着的是天上的那个荣耀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问题哈，再看一看这个属天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轨迹究竟有什么样的分别。那我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就是更深刻的来了解，就是我现在地上活着的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翻转。那这个悔改就是整个一个调转，你以前认为好的现在是粪土了，你以前觉得很值钱的东西现在根本一文不值了。所以这是这样的一种的属天的一个生命轨迹是什么呢？当时这个马斯洛的这个三角形哈，底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追求衣食住行，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我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圣经完全的一个翻转，这些都是外邦人，就是地上的人，不懂得活在天上的人的一个需求，就是衣食住行，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那这个安全感，很多人就是有衣有食，有这些生活上面的这些安全感的时候，他才觉得踏实嘛。可是这个属地的人他需要这个安全感，但是属天的人的这个分别是什么呢？他所求的是什么呢？是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呢？这个平安，昨天我们在这个恩慈组查经的时候，那我也分享了这个血漏妇人。血漏妇人他医好了血漏妇人的这个身体，这个血漏病好了，可是耶稣没有放他走，耶稣要把他留下来。为什么要把他留下来呢？因为这个血漏病人虽然好了，这个病好了，可是他没有平安。那什么时候有平安呢？就是他跟耶稣的关系建立了，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那个时候不让他走，这个跟神有了这个关系了之后就放他走了，那个叫做平安。什么是平安呢？是我跟上帝的天的生命地的生命连接了，就是一个平安，我跟他有关系了，他是我的天父。我的爸爸是谁呢？万王之王。那我是在他面前多快乐的一个孩子哈，就是他是我的造天造地造我的那个爸爸。所以这个安全感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个叫做平安。再大的困难都不会害怕的。所以平安呢，不是没有危险，而是不为任何的缺乏和忧虑了，也不会睡不着觉了。就是睡不着觉除了身体的这个病症哈，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焦虑。很多人睡不着好觉就是这个焦虑，我在想明天怎么办我现在有工作，可是我没有工作怎么办，我在规划以后，所以那种的焦虑就没有平安。所以这个就真正的平安，这个安全感呢，就是不为任何的东西来焦虑了，不为任何的失败而苦恼了，也不被任何的困难所吓倒。就是诗篇23篇里面说的，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这个关系建立了之后，我就有平安了，什么都不怕。就是大不了我今天头没有了死了就回天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人生，就有安全感。那这个人际的交流呢，就是说在追求这个人际交往，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交朋友，为什么要认识那么多人这个那这里面的属天的生命的轨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以前是为了好办事，我们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我们很开心，很多酒肉朋友，我们一起开心一起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有朋友来帮忙，那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可是今天属天的生命的一个轨迹呢，为什么我们要交朋友呢？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的心理的需要不再是满足自己的那种要解决我的孤独，所以我要很多的朋友，那而是一种内在的那种力量和催逼着。就是内在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上帝在我里面活着，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是他，那他就是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催逼我，是他的一份爱，然后让我去多得一些人，得人如得鱼，就是多得一些人的灵魂，能够帮助一些人解决他们的焦虑，解决他们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不是教他们怎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得到什么，而是教他们彻底的有属天的一个生命为了见证神传福音，所以有这种人际的交往认识的人越多越好。我以前呢是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少找就是不要老找我麻烦。但现在呢我过的一种日子就是我特别愿意被人打扰，以前呢特别不愿意被人打扰，因为我有自己的安排，我有自己的文章要写，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我完全是为着 被打扰而活在地上的。所以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说你特别忙，我就不忍心打扰你。我说我就是为打扰而活的，如果你不找我，其他人找我。所以就是以前有半夜就打电话说到医院某某人住院，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很辛苦。我说我一点都不辛苦，我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是为这个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的，随时可以我被打扰。这个是我们的人际的目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尊严。今天很多人一碰到面子不好，这个伤了自尊心，这个触犯到他的面子的时候特别生气，尤其对于孩子教育的时候，当孩子不尊重父母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爆了。所以这个尊严从哪来呢？这个神创造人的这样的一种的什么样的是一个尊严呢？就是这个里面约翰福音12章43节里面说呢，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爱人的这个荣耀这个面子，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触碰我们的面子。很多人就是尤其我们的中国人哈，特别的要这个面子，这孩子如果不好我们也没有面子，就很多我们的面子害死人。所以神创造人是为了反映他的这个形象，那所做的呢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考虑的问题呢，那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荣耀神而不是自己的面子。那耶稣基督就是为荣耀父的名他受凌辱。那今天很多的婚姻出问题呢，都是觉得我不愿意被他羞辱。那如果就是被他羞辱，被他这个失去了我的尊严的时候，那没有办法解决，也没办法谈到饶恕，那个就是离婚。这个是唯一的地上的生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但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是神的荣耀，如果神可以得荣耀，我可以忍受被欺负，我也可以忍受被羞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尊严是什么呢？我们的尊严是从神的荣耀来的。那这个自我价值，那最高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来追求的最高点，就是我很有价值。所以你让学生，让一个孩子去读书读书读书一直读的话，他就是要追求自我的价值。可是我们的自我价值属天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认识自己的生命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生下来就有价值，我什么都不做，我可能就是一个弱智的人，我仍然是神的一个宝贝。所以这个自我价值一出生上帝给我们的自我价值，而不是我从地上一直往上爬的那种的自我价值。所以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他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买赎回来的。我这个命是不得了的一个命，就是非常有价值，他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所以那我的价值不在别人怎么样认同，我的价值是在天上他创造的，不单单按他形象造的，而且他是用他的血把我买赎回来拯救出来。所以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至宝。这个安全感，这个价值感是从这儿来的，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努力去追求的。我本身我要知道我是谁，要从这儿开始，所以我的生命就有意义，然后我的价值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的这个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呢都是我在跟神的关系。所以天跟地，天上的生命地上的生命连接，这个是我们人生的全部的这个意义。这个长老在讲这个彼得书信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喻，我借用的这个哈，人类历史的是一部双城记。这个双城记就是怎么样一个双城呢？其实是天上的国民跟地上的国民的一个双城记。那这个以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巴比伦就代表着人手所造的，他想通天的。那这个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是来自神的，是从天 降下来的。我们人呢一直追求这个巴别塔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就描述哈，他们一直想通天，一直在盖这个巴别塔，可是呢上帝从上降下来这就是很幽默的一个描写，就是我们人一直在追求，可是上帝一直我们都够不到的，他从上面，你无论你追求了多高，最终都是从天降下来的。这两个城，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国度里面的，然后呢我们有双重的这个身份。那我们人跟神最大的一个分别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人跟神最大的一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永生。所以我把这个表哈列在这边，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人的特点就是很短暂，很有限，我们很多的不知道，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属地的一个生命。然后属天的生命呢，就是神，神的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它是永恒的，无限的，他什么都知道，连我里面的动了一小小的心思他都清清楚楚的。然后神有永生，我们人没有。那我们今天跟上帝连接了，我们有这个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永生。这个是福音，福音给了我们一个神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这个从有限到无限。那这个我就看到有一句话说哈，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大的一个监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个大脑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走不出自己的那个观念，就到哪里，无论你到哪里，说我从国内那种局限我出来，很多人追求这个自由，出来以后照样还是生活在自己的那个观念里面的一个囚徒，坐在监狱里面，在这个人生的监狱里面，我们逃不出来，无论去哪里。然后呢，在这个一个电影《教父》里面有一个台词，我看了以后，我就心里面在想哈，他说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哈，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信了主还是看不清楚属地的生命是什么，属天的生命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福音的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过不好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三不四，你是信主的，可是你还那么多痛苦，还有那么多焦虑，然后你又活不出喜乐来。然后有一个就是寻人启事嘛，就是讲在这个一个讽刺，在这个教会的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这个寻人启事。然后大家一看，寻谁呀？寻找喜乐的人，在教会里面寻找喜乐的人。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透这个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这种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被自己的观念控制着。所以我认为我们不知道上帝他怎么认为的。所以那这个，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成功，今天世界给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拥有更多，拥有就是得，就是那个越得越多，越来越多可是在这个心态的背后呢，是一种的焦虑，患得患失那种恐惧。如果失去了，哎呀我就很焦虑，我得到了好像暂时满足一点，然后就接着继续。所以这有一本书哈，就是冒险的人生里面，他就描写这一种的患得患失的恐惧啊。他是就是讲到了这个，他是要有一个能力来控制，好像自己可以来控制的那个生命。然后其实呢就回到了伊甸园当中，人要扮演上帝角色的那个矛盾。所以这个书里面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一针见血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想控制那个看起来好像我们能够控制的，其实当我们去得去拥有这一种患得患失的这个背后，就是这一种的恐惧。所以世界的成功带来的就是莫名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恐惧跟焦虑。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那么多焦虑，有了钱更多的很多的焦虑。那圣经里面怎么来谈这个成功呢？所以腓立比书二章第六到十一节里面说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是调转的哈，两段经文，我们先看六到十一节，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下面的，就是你这整个的这一段里面哈，我们先是看后半段，就是九到十一节这里面哈，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就是他是最高点，我们今天再怎么样追求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功。所以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神把他升为至高，万民之上，叫一切天上地下的都因他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是看到了这个成功。可是我们再往下，就是往前面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自己，他从来没有追求升为至高，可是他自己从天上降卑，降卑到最低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没有面子，我们失去尊严我们好像很可怜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他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十字架，昨天小组也在讲我怎么舍己，怎么样的这个叫做背十字架。就这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从上到下的，我们是从下到往上去追求。所以今天如果你特别特别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你来到十字架面前，你就知道什么是让你解决你痛苦的，什么是让你的人际关系好的那个秘诀，就都在这里面。他降卑自己，他为了什么？为了你我。所以今天的很多问题呢，我把它比喻成就是一棵树，这个树的主干的这种病症，就是我们内心的里面呢，面对很多选择的你的依据你的这个人生观你的价值观、金钱观、爱情观，还有这个你的家庭观，还有职业观，做什么样的工作，怎么看待这个职业，还有怎么样教育孩子，还有怎么样人际关系，所有的这一切都出了问题。我们叫做物质主义，然后呢道德主义，这个还有呢在这个大男子主义、女权主义，还有很多歧视，还有社会的公义等等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其实是一个主干的一个病症，就是地上生命的一个特点，造成了一切痛苦的一个根源，这一切都是罪的问题带来的。所以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今天世界上有两类人，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人，一个是在基督外的人。所以在天上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在地上的就是在基督外的生命。在基督外的生命，你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因为你有错误的金钱观、爱情观、价值观，所有的这个观都是错的，都不可能这个达到天上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随从自己的肉体哈，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里面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人的生病了，这个整个的一个病症所以我们呢就在基督里面才是新的。在旧约里面说在传道书里面说，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在基督里面，在新约里面，在基督里面才有新的，才有新造的一个人。这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上帝最完美的一个创造和最后的一个创造。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当时创造了有灵的一个活人亚当夏娃堕落了，堕落了之后我们人生整个的世界全部都堕落了，全部都离开神，离开神的心意，就很多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就是形形色色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离开神。 那个神再一次的创造是什么？上帝最完美的一个创造，上帝最后的一个创造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最完美的一个创造就是教会，教会你跟我的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要找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人呢，应该在教会里面才可以找到，在世界上找不到，因为在世界之外啊，在基督之外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天上的生命，全部都是以这个杜甫为神的，就是我们要追求我们的满足，就是马斯洛的那个追求，你永远都得不到这个天上的那个生命的那种超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里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很多人问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效法世界的时候你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你的心意不更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认识这位神的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如果效法世界，我们就没办法有这个天上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必须以一手建造，然后同时呢以另外一个手呢来征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不仅仅是要把灵魂带来相信基督，还要在我们最为圣洁的真道上面建立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就是不单单我们信主了，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真道上面来建立了之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心里面的清洁，心里面的那个圣洁是一切为着神的缘故，里面干干净净就是为着神的这个缘故，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最完美的创造。所以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顺服里面的圣灵，圣灵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断的跌倒成圣，那我们就致死了这个肉体，然后得胜了，就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因为信，我们就称为义人，义是上面一个羊，底下一个我，羔羊的生命就在我的身上，我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就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就是有天上的这个生命。所以福音呢，不是说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就是这个很多信别的宗教的人就说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而错了，不是为了行善，我们哪有善可说呢？是把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什么人呢？不是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而是我们是一个死的人，如果我们不死，我们就活不过来。所以我们死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过程，每一天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的功课要学的都是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那是一个过程，最后流干，然后进入坟墓，第三天复活。我们今天是跟耶稣一同的被钉十字架，这一生都是钉我们的身上的所有的这些的问题，这些的病症，这些的罪带来的所有的事情与他同钉十字架，那我死了那个生命才可以活。所以一个跟一个死人吼的时候，你批评一个死人的时候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怎么样羞辱他，他都没有反应的，那个叫死人。如果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来地上那个超越那个喜乐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一点用都没有的，我们就是一碰就是老的生命出来了。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发火？因为里面太多的那个属血气的东西，这个老的生命，这个瓦器没有用的，很容易碎的。可是这个生命里面呢，有这个宝贝，就是天与地的生命，天的生命，地的生命连接起来，他的生命在这个瓦器里面，是他的这个能力，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就是耶稣对我们来说他究竟是谁。今天还有慕道友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就是耶稣对你来说，你要想一想 他究竟是谁。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说呢，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是我们读的这个圣经、我们的同步读经里面讲的，若有人跟从我，若就是如果愿意，如果你跟从耶稣的时候，就当舍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昨天晚上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什么是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为了那个人的灵魂得救，我所受的苦才叫十字架。所以不是我的所有的这，因为这个罪带来的那些的困扰，那些的困难，不是，是为了就是他人得好处的时候，他人得永恒的益处的时候，我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若有人跟从他，就当舍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个是一个选择。然后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替众人死，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活的目的不一样了，这个叫悔改。以前我们为自己活，现在我们为他而活。特别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是一个感恩的回应，那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把他的命给了我，我今天为他活的时候，所以我全部的献上。那个活祭就是我有感觉的，这个我会觉得里面痛的，可是我是他的，所以不断的致死那个因为罪带来的那个痛，这个叫活祭，我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人生就带来了四个问题的一个思考，我们的生命究竟是这个来源是什么，从哪儿来，这个是希望这个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要仔细的去想一想，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们的生命到底从哪儿来，然后我们靠着什么来生存。他如果空气拿走了，我今天晚上就没有呼吸了。所以我们是靠什么生活的，是靠他的。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最终的那个去处是什么。所以斯布真就是讲到了，就是基督他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事实。那么在他之前的一切呢，去瞻仰他，在他之后的一切呢，就回顾他。所以历史呢，是所有的发展都汇集在他，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认识，很多人学英文 history 就是这个历史，是他的故事，他的故事，那个英文要想一想，他的故事。所以这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中心。那然后这个一个这个基督徒思想家里面哈，有一个人他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喜乐是他们的中心点，沮丧跟失落呢只是在外围。他说呢，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中心点可以是喜乐呢？因为他们最中心的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他刚才我讲的就是为什么喜乐，我一切的里面都找到了答案，我知道我为什么活，我从哪儿活， 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全部这个中心的答案都有了。所以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呢，会经历不同的时段，也有困难，很多的沮丧，很多的灰心，但是这一些的沮丧呢都是暂时的，因为呢他们最基本的最核心的那个喜乐已经找到了。所以对于这不信的人来说呢，就刚好相反，是喜乐是一个外围的，你可能短暂的一个快乐，其实不能够叫喜乐，叫快乐，快快一乐就结束了。这个所以就是他们的中心点，他们的核心点是沮丧，因为没有答案，没有盼望，所以他们的基本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一切围绕着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健康，追求家庭的和美啊、这个我们工作的成功，还有我们的有钱啊、这个我们追求所有的这些东西，娱乐，还有我们的团契生活，那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他， 这个圣灵在我们的一切的中心，然后我们要成为了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从来都是要建造一个人，然后再建造一件事，有了人才有教会，否则就叫 教堂，是一个建筑物，是有了人组成的，叫做教会。所以这个要建造一个人，就是我们所做的呢，是我们所是的，是 doing 跟 being 的一个分别。所以人生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呢，就是在寻求神，然后我们悔改归向他，我们信靠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等候他再来，等候有一天我面对面见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终点。那如果是这样的活在天上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就不会怕苦难。很多人说苦难是一个奥秘，我说这个圣经里面把苦难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虽然对某一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奥秘，奥秘是我不懂，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苦难是因为罪带来的。那这个苦难呢，如果来到这个天上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人当中的时候，这个苦难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神学家。就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过苦难呢，你的人生还没开始，这个人生必须是要面对苦难的。这个苦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那更是一个记号。就是立志进前度日的人，他必定要受逼迫的。如果你什么逼迫都没有得到，你也没有受过苦的，你的基督徒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是太肤浅。所以我们一定是要经历苦难的。所以苦难是基督徒的神学家，到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才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话语的意义。没有经历过的是你不知道的。所以荒漠甘泉有一句话特别喜欢，就是每一次的苦难来找你的时候，这个上帝都手里面带着一块黄金的，那是一个祝福。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推脱，都不要的，但是那个莫大的一个祝福，那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一定是受苦的。所以那个有一个图哈，就是我并不丧胆，因为外体虽然朽坏呢，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为什么用这个图呢？因为插上电了，我这个插上电就是插上天上的那个生命了。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跟一些朋友弟兄姐妹讲，你不插电你永远都没有力量的，插上是他的生命，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这个人没有用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瓦器没有用，是他。所以这个面对死亡的这个苦难哈，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一个苦难。所以希伯来书11:16里面讲，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神啊。所以神呢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启示录里面讲，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这个死亡是我们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可是我们在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有一段话嘛，里面就讲到，他说可怕的是什么呢？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呢，不但没有渴望死亡，反而呢惧怕他。我为什么生病的时候很害怕很痛苦？因为我们怕死。那么这个他说，甚至每当听到死亡的时候就战惊，好像它是极大的一个灾难。所以这里面就是显然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情感呢，在思想到身体的这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很恐惧。但是然而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镜前的光能够这个以比这惧怕更大的一个安慰，克服以及呢压抑着的恐惧。难道这信心不会驱使我们迫切地寻求肉体所惧怕的吗？我们若相信死亡呼召我们从屡屡回到这个本国，就是天国，难道这事实不会成为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吗？所以当一个人总是看不清楚，总是被那个这个一个观念的这个监狱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死。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死就是去到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 所以就这个是天上的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见神了，面对面见神，那是我特别期待，那是更美的一个家乡，我们是一个庆典。所以我就当我生病的时候哈，当我这个知道癌症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接受不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呢，如果有一天我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哈，有一天我回天家的时候，你们姐妹们，我今天也再次的说哈，姐妹们一定要给我跳舞那个这是一个欢庆，终于这个人回到了那个最美的一个家乡，这个是多大的一个喜乐。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新人的一个样式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这个是长老跟牧师都讲过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不特别的仔细的来讲。那么这个旧人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是这个因为私欲渐渐变坏的现在呢，这里面所讲的呢是我们的这个要脱去了这个旧人，然后呢是穿上了。他说呢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不是你的行为改换，是你的里面的这个心改换一新，然后呢穿上一个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就是神最后的一个创造，最美的一个创造，就是我们这一些的旧人全部死了，现在穿上新人。这个说穿上新人，这个穿的这个动作，就是你不脱掉这个旧人，你穿不上这个新人。穿上这个新人是谁呢？穿上了主耶稣。所以罗马书里面说叫披戴主耶稣。那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如果披着羊皮的狼，就是披着外面的这个披着的这个，就改变了他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呢是披戴基督，所以这个新人的样式呢是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新的生命，是穿上了这个伯伟他们的这个婚礼的时候，这当新娘进来的时候穿上了那个婚纱，穿上了之后我都不认识她，很美，就是真的是每一次的婚礼我都觉得穿上了这个婚纱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进入到了一个婚姻里面，婚约里面。那我们今天穿上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整个的人是不一样了。有些时候我们穿上了一件衣服，好像我们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现在是穿上了耶稣基督他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所以呢我这里面总结的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不信的。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既爱神，可是我们同时还舍不掉，我们脱不掉这个旧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如果哈，我的生命是给的一个生命，你跟谁都很亲密的。所以我常常说就是比喻哈，如果我嫁给耶稣哈，这个你嫁给谁可能问题都不大，就是你跟都是给的。那耶稣的这个生命，你把你的生命给到耶稣，所以你里面你穿上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爱主的人，他会爱人的，他会知道怎么样去爱人。如果不爱神的人，你怎么样教他都不可能来真实的来爱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要得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疏离，我们要给的时候，关系就亲密。所以属地的生命的结局呢，结局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死亡。这个属天的生命是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整个的锁链脱掉。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三节里面说，耶稣对他们说呢，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呢，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所以这个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是有永远生命的人，我们跟他的这个连接。那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特别的简短的哈讲一个天与地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是特别的打动我的一个见证。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这个奥卡族他们十人族、他们怎么信主的？就是五个年轻人、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那么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哈，那么都死在那里，这是他们都死，这五个人哈、全部死掉了，可是他们手中有枪，那这个十人族他们用这个棍子箭射到他们死掉，他们如果自我保护用枪把他们打死，他们绝不会死在那个地方。那这件事情呢、到后来之后就有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是怎么样引起的呢？是五个年轻人的太太，他们的孩子都很小，这个是1956年的事情，他们的孩子都很小，当他们死了，这些的太太就成为了单亲妈妈，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继续他们的丈夫的没有完成的事情，继续到十人族那里面去传福音。然后这个奥卡族的这个酋长呢就说呢，你是谁呀、为了我们这样费尽心力无尽的付出了，你的理由是什么？他问这个妻子，问其中一个人的妻子、这个人叫艾略特，这个妻子就是说，我是谁呢？我是你五年前杀害的那个人的太太，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是因为神的爱。这奥卡族人最后全部这个族的人全部受洗，而且杀了这个艾略特这个人、成为了奥卡族的牧师。然后他问这个太太，他说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对我们开枪呢？他太太说呢，他们为了给你们传福音而来的，他们看到了人子被钉死的样子，可是耶稣这个人子没有报复，因为他想在他死以后拯救把他钉死的人。奥卡族长这个见证，有一天他在他的教会里面见证说，我们从他们接受了福音，如果不是这些人的牺牲，我们还过着十人族的生活，因为他们我们看见了光。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天与地连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里面有很多感人的这些对话，我截录了那么一点点。那么后来呢，记者呢就去采访这个太太、采访他们，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被杀的这个宣教士艾略特的他的日记，在19岁的时候大学里面的一个日记，他说什么呢？为了得到绝不能失丧的东西而丢弃无法永远拥有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绝不是愚昧的人。所以我想，什么是传道呢？我们在传福音的人，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什么是传道呢？就是为了拯救那绝对不能够失丧的这个生命。所以他们的这个见证呢，就是落在地里的那一粒的麦子。所以这五位的这个宣教士他们的太太继续的没有报复杀害他亲人的这个族长，可是这个杀人犯变成了牧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莫大的能力和他的爱。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天与地连接的，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生命，是天与地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活在地上是为着他活的，所以这个是天与地连接的，这是福音，是一个活的力量，是一个复活的力量。当一个人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是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命。我盼望今天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生命。所以整个的人生观，整个的价值观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复活的一个天上的生命。这个天上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就完全的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非常的感恩。主啊，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了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主，我们实在是一个在你面前完全不配的一个残废的人，残缺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一个良心丧尽，我们的心充满了都不是你要我们充满的那颗心。主，你今天再一次的创造我们，创造的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人，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愿主你自己的生命就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就是为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而活的，我们为你施赏了这个生命，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创造的最完美的一个生命，是你最后的一个创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谢谢主，愿你的话语能够扎根在我们里面，我们彻底的悔改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同钉，跟你一样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